中国电力短缺波及到上百家工厂停产。纽约时报10月14日报道，中国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备受考验。分析人士说，中国过去作为世界工厂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有越来越多的台厂或者外商将生产基地自中国迁出，这个趋势在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更为明显。现在中国无预警限电将会更加推升制造业从中国移出的力度，可以预见生产基地的转移未来势必成为一门显学，而东南亚国家可能成为下一波厂家竞逐的落土。中国广东、江苏和浙江等制造业大省遭到工业限电，多家企业大受冲击，而中国政府严格执行能耗双控政策是导致供电紧缺的原因之一。摩根士丹利9月底的报告指出，中国的钢铁、铝、水泥等产业受创严重，约 7% 的铝产能是暂停， 29% 的水泥是产能是受到影响。报告中说，纸业和玻璃业将会跟着下来面临供应中断的产业，化工、染料、家具和豆粕生产商亦都是受到冲击。根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至少有15家企业在证交所公告当中宣布限电措施，是造成生产中断，同时有超过30家在台湾挂牌交易的企业亦都因为中国限电措施而必须暂停生产。受到这一波限电影响的台厂各有不同的因应的措施，例如南电昆山厂是启用备用发电机，上银苏州厂在限电停工期间调班休假，还有不少企业每星期开一停六开二停五。台湾财讯杂志社社长谢金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随着中国工资上涨和各种优惠是渐渐丧失，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脆弱的生产基地，制造业最重要的就是稳定的供电，而这次中国突然拉闸限电对制造业是造成相当大的冲击，亦都会推升制造业加速从中国移出的力度。他说，自从1990年代到现在，中国一直作为世界工厂，他当年去红海龙华厂参访的时候，当时的工资是一个月300到350元人民币，但是现在已经提升到5000到7000元人民币。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工资已经大幅飙升，而劳力的成本亦都大幅上升。他还说，1990年代台商去中国投资的时候，当时的土地几乎是半买半送的批租的方式，所以台商可以享有很大很便宜的土地的优势。但现在中国并没有便宜的土地，而且房价还贵得惊人。
所以你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逐渐会从世界工厂慢慢它把原来众多在中国设厂的制造业。
谢金河说，所以如果从这些生产要素角度来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逐渐会慢慢将原来众多在中国设厂的制造业逼住他们离开，这个时候也包括中国在淘汰低端的产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未来制造业是全面性供应链移转的一个走向，也就是说台商会不断地去寻找更加便宜的生产基地。分析人士说，东盟十国人口数是总计6.2亿，约占全球人口的 8.6%， 平均的薪金约是中国的1/3，加上东盟国家已经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的成员，享有免关税的优惠，因此无论是从人口红利、扩大内需定是分散风险的角度评估，东南亚都是台厂从中国移出之后的首选。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林若如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优势不在之后，已经有厂家陆续移出，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的趋势更为明显，很多外国的商社过去是美中两边下注，但现在不行了，变成要选边站，必须要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可靠的生产基地，因此有些西方厂家或者日本、韩国的商社或者大的贸易商、成衣厂、制鞋业等都慢慢将生产基地移到东南亚，好像是越南、柬埔寨、寮国、缅甸等。
现在中国的限电，我不敢说这个生产基地的移转会100%，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趋势已经在那里，它不是突然的。
林若如说，现在中国限电，他不敢说这个生产基地的转移是100%，但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趋势已经在那里，它不是突然的，而是一种缓慢渐进的移动。中国大陆的优势不在，厂家已经从中国大陆慢慢转移到东南亚。 不过由于中国这一波限电才刚刚开始一个月，台厂是否因此迁出仲不明显，但是林若如相信已经有很多台商在这里默默是筹划迁厂，他认为在没多久的将来生产基地转移的效应将可以明显看出。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名誉总会长赖维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对于台商来讲，原料物价上升、工资提高、缺工都还有办法解决，但最怕的就是限电，而且中国的资讯不透明，在中国投资必须要承担很多的政治风险。他说大约在五六年前就有很多台商是感觉到在中国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因此超前部署，他们先到东南亚找一个点，跟着下来快速将部分产能迁出。他举制鞋业为例，有些本来销售到全世界的鞋，有七成的产能是从中国生产的，后来厂家将10%以上的产能迁到东南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量，也在东南亚造成很大的震撼。彭博报道引述吉林省一份报告，说限电措施可能会持续到2022年3月，企业需要随时为停电做好准备。亦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为了达到碳中和的目标，未来限电、缺电、涨价问题恐怕会成为常态，提醒台商要特别注意。亦有不少的评论警示，能源短缺和产业的减产将会加剧中国经济下行的重大压力。高盛预估有超过40%的产业活动受到影响，预期中国今年的经济的增长率将会从8.2%下调到7.8%。中国媒体上海第一财经10月12日的调查报告亦都是睇淡中国的经济发展，说有经济学家预期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是将从8.72%下调到8.15%。不过生产基地的转移绝非易事。林若如说，有些在中国已经长期打下基础的台商，或者是习惯当地生活的，或者建立相当好的人脉的，可能就不会那么轻易转移生产基地。一名在上海从事农场服务业的姓陈的台商就是例子，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对中国的基础建设很有信心，认为限电并不是长期的问题，也都不会是常态。他说迁移工厂之事体大，他周围的台商朋友仍然在观望，还未有人因为这段期间的限电措施就计划搬离中国。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名誉总会长赖维信说，相较于东南亚，中国的制造业供应链较为完整。他说他刚刚从汽车零件工厂从中国搬到印尼的时候，几乎要自己一手组建全部的供应链，例如通常一家做刀具加工的车床公司就只是负责车床，利用压力使到金属形变冲压成为各种所需要结构的冲床的公司就只是负责冲床，专门做塑胶射出的公司就只做塑胶射出。
那我的工厂就全部都有，其实我把应该10个工厂的那些设备集中在一个工厂做。
他说他的工厂就需要全部都有，将应该10个工厂的那些设备集中在一个工厂做，等于说他就只好整个供应链自己去创立，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时为了一个纸箱就会整乱整盘的生意的地步，后来甚至连纸箱都要自己想办法的时候真是非常痛苦，但等到这些难关都突破之后，就会创造出一个非常高其他人没办法跨越的门槛，这个时候其他人就很难来跟他竞争了，所以即使在疫情下，他公司的营业额今年还是创下新高。台湾财讯杂志社社长谢金河说，供应链走出中国亦都是台商转型的机会，过去依靠廉价劳力的生产迁徙都需要做一些改变，要发挥创造附加价值的能力而创造高毛利的产业。他说中国如果失去世界工厂地位，只是靠内需，对中国经济恐怕会带来更加巨大的影响。但有些国家好像越南已经沉潜内敛了10多年，他亦都知道未来供应链如果都聚集在越南，他的发展和爆发力将会与日俱增。谢金河乐观地说，东盟时代值得是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